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今天呢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蔡英文连任胜算大，习近平对台政策面临什么挑战，亲美还是亲中，台湾人民会如何选择。参加今天节目的嘉宾分别是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发言人曾聪凯先生，用 Skype 从彰化参加讨论，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主任，台湾大陆委员会台商咨询顾问周志杰博士，用 Skype 从台南参加讨论，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介立先生从华盛顿演播室参加讨论。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让我们首先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看台湾大选。台湾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全世界都高度关注选举的结果。最近几个月来，香港动荡的局势吸睛台湾选民，北京被指责通过各种手段影响选情，中国方面升高一国两制的调门，这都使得统独之争成为这次大选的决定性因素。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过去四年来加紧对蔡英文政府施压，如果蔡英文再次胜选，将表明北京对台策略的失败，未来必须在进一步施压或者重启对话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如果蔡英文当选连任，习近平的对台政策面临什么挑战？除了中国牌之外，蔡英文有没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执政能力来带领台湾走向繁荣？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我想请周志杰博士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从两党这个竞选口号来看哈，我们知道民进党的口号呢是2020台湾要赢，国民党是台湾安全人民有钱。那么从这两个口号的不同，您能不能谈谈两党这个理念的根本性的差异？我想周先生和曾先生都听听你们的看法。首先请周志杰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我想2020台湾要赢这个口号本身就产生了一些排他性哦，就是选蔡英文台湾才会赢，不选蔡英文台湾就不会赢，这个意思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亡国感的一种操作哦。那这个亡国感的操作从这个去年1月2号15点这个推出之后，再加上6月份开始的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游行，让这个台湾的大选的主轴，从前年11月的这个百姓着重在这种分配正义上面，一下子就转到了这个护主权这样的一种这个。风向上，这个风向就成功的被民进党带领到这一种亡国感的一种炒作啊。那当然必须承认的是说，为什么这种亡国感的炒作呢能一呼百诺，那就表示说台湾多数的这个民意其实现在都知道，台湾现在陷入一种分而不能离、偏而不能安的窘境，就是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啊。那就说不管哪一党执政，台湾这个面临这个内部两岸区域乃至于在全球上的这种边缘化的地位，确实是越来越这个让这个百姓内心有一种这个恐惧的感觉啊。我们说这个泛绿的群众，他心里面他至少是觉得这个我现在不敢法理台独，但是我绝对反对统一，就是我这个不独，但是绝对反统。那泛蓝的这些民众呢，也很清楚，就是我绝对反对法理台独，但是我现在也不想统一，就是不统反独。所以统独这个议题在台湾，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越来越虚化，它是个假议题。也就是说，台湾在线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既不能法理独，你也不想统一，所以大家最大的公约数就叫做维持现状。所以某种程度来讲，这整个大选的主轴应该回到谁比较能够治国理政，因为不管谁当选，也统一不了，也独立不了。
好，听听曾聪凯先生的这个评论，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纽约时报》早上有一篇时报的这个评论标题就叫做蔡英文的运气，北京的愚蠢。谈到刚才周先生提到的这些中国的因素哈，但是呢不可回避的是，蔡英文确实在去年曾经支持率低到只有10%几，所以我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两党之间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如何成为这次选举的决定性因素。
好的，谢谢，谢谢。好，我们 VOA 给我这个机会。那我其实呢，我们就是第一线 在接触这些台湾的选民。我们很清楚，去年2018年的年底的选举，确实因为一些内政的改革引起的反弹，造成了这些台湾民众的不满。但是小英跟民进党的团队很快的调整了自己的步伐，我们来重新我们来向我们的人民来重新说服。所以说，很快的所谓的接地气，蔡英文就是在做这一件事情。他在去年一整年的改变，还有就是香港反送中的事件，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台湾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更支持我们蔡英文的政策跟他的理念。那我想，其实不管说是你要台独还是统一，因为现在在国际的现实状况下，蔡英文是用维持现状的方式，让台湾有一个保有它的主体性，这个才是我们的关键。但是我们看到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是在维持现状之下，慢慢的偏向中国，所以才会引起2014年的太阳花的学运。所以我要让大家很清楚了解，蔡英文在保留台湾的主体性、维持现状的时候，它事实上是让我们台湾有一个独立的特性，所以让我们在国际上、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我们有发挥的空间。这就是跟国民党、跟韩国瑜、跟马英九、跟朱立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嗯，好的。我们知道，自从蔡英文4年以前当选总统以来呢，北京加大了对于台湾的打压，比如说中断这个官方的交流，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等等。我想问一下杨建立先生，如果这次蔡英文继续当选连任，是不是一个表明这个打压政策的失败？因为今天比如说《华尔街日报》有篇评论就在说，台湾选民要用选票对北京说不。我想听听您的解读。
我觉得显然北京的政策是非常失败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两党竞选的口号，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那实际上呢，从这里口号呢，你会看出来，如果你说选举是个游戏的话，它有一些不在场的玩家。一个最主要的不在场的玩家呢，就是中共，你或者有人叫中国大陆，他不在场。这个口号呢，实际上就是暗含着要对和这个暗含着和对方的关系和中国的关系。实际上呢，统独我不现在不用统独来定义这次的选举的这个主轴和争论。像统独，刚才周先生已经讲了，已经
虚化了。
实际上它不是个统独的问题，是怎么对待中共的态度问题。面对的中共，你的立场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关键，不是统独问题。好，2020台湾能赢。赢什么呢？当然是从这个面对着中国来讲的。这一次他强调的是一个台湾的这个自主性啊，主权性。他暗含着就是说，我台湾是这个主权的国家啊，我面对你中国大陆的打压，我一定会赢啊。这个他是在暗含的这个意思。那么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暗含着什么意思呢？就台湾安全，台湾为什么不安全了呢？因为中国老要打我们，所以我们要和中国搞好关系，我要和中共搞好关系。对啊，那人民有钱，那就是经济问题。怎么样才有钱呢？国民党试图用这个口号告诉大家，台湾如果经济上繁荣，我还得靠中国。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口号你已经看出来，这两党面对着中国的这个
对中国大陆的不同态度
的不同的态度了。
对，
那在过去的这个4年来，中国它有一个政治正确，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够软弱，我必须强硬，我们得打压。但是你知道，在这个台湾，它是一个民主、自由、民意充分表达的一个地方。那你越打压它，民意的表达它就越充分嘛。啊，你打压的是蔡英文，实际上这个深同感受的是谁啊？是台湾的选民啊。
对。
所以这个不断的失败啊。那么在去年年底9合1的选举的时候，民进党的态势已经非常非常弱了，因为我觉得主要还是和国内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这时候蔡英文出了几个这个竞选员，超级竞选员哈。那么一个就是习近平元月2号的讲话，实际上让国民党里外不是人，让国民党无法做人。然后顺着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助选，那蔡英文的态势在升高，再加上
香港，
再加上国际的大环境，国际大环境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新冷战。如果真有这个新冷战的话，那台湾应该在哪一方？对吧？这个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个就使得蔡英文和民进党的这个主权论 就占了上风。
对，好，周博士，您对于刚才杨建立先生的说法，您有什么回应？
我不太同意。我觉得台湾的选举其实是一个务虚还是务实的选择。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面，就像在美国现在整个反华的这个氛围，这么的浓厚。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中国周边的国家，哪个国家不是亲美和中？哪个国家把鸡蛋只是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不要活在真空的世界。这个真空的世界怎么说？我们不能只是务虚。如果今天小英他的执政的绩效好，他何必要打这个主权牌，把调子拉得这么高？然后这个北京对了，他定了一个调性。不要忘了，台湾每赚十块钱，有四块钱是从中国大陆赚过来的。好，我们也要主权，我们也要赚钱。那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跟北京维持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谅解跟互信？那维持最基本的谅解跟互信，就是跟中共投降吗？不要忘了九二共识里面，以台湾版的说法，九二共识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个护身符，它不是一个紧箍咒。中华民国是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弟。中华民国从1912年到现在，就是没有被完全消灭，它是存在台澎金马的一个现实。那小英总统的维持现状，其实不也是马英九总统时代的不统不独不武吗？可是小英那个现状是嫁接到中华民国一个1949年之后的这个中华民国，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今天冤有头债有主？我们看到西方整个媒体的这个都是说，改变现状的是这个北京这个方面，是因为这个升高了对台湾的恫吓。那为什么这方面的恫吓在马英九执政的时期没有呢？甚至在李登辉90年代执政时期没有呢？两岸分立已经70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把台湾统一也是个阳谋，也70年了。那为什么有些人执政的时候，两岸还可以保持一个？基本上在政治上敌对，在经济上也还可以往来，那就是大家有个各说过各话的 agree to disagree 的一种空间。嗯，当然九二共识它不是万灵丹，它只能搁置争议，它不能让两岸去化解分歧，但是它至少现在中华民国的现行宪法也是一国两区的宪法。请问小英，你执政宣誓的时候，你是按着哪一本宪法？今年是民国哪一年？你是中华民国第几任总统？这些你敢抛掉吗？
好，杨建先生好像
的时候掉了七个邦交国，台湾的主权有保障吗？
周先生，杨建先生想插一句，
不虚的世界里面，
请讲。
好，周先生，刚才您讲了九二共识，是不是有这个九二共识？我们不知道，我们假定它有。九二共识的内涵是什么呢？
小英也承认啊，九二年的共同认知与历史，
这个不是我们争论的地方。
2016年的就职演
说，周先生。你听我讲，我们争论的不是这个地方。九二共识的内涵是什么呢？是一中各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好，我请问周先生，你到了北京敢喊中华民国万岁吗？你们国民党没有一个人到了中国大陆敢讲中华民国四个字。这就是这个九二共识事实上不存在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刚才这番话我给马英九先生谈过，马英九是我个人的非常好的朋友。我说九二共识不在于当时九二有没有这个共识，在于你现在行不出来这个共识。周子瑜不是因为说了台独被大陆抵制，是因为他披了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在美国华盛顿升中华民国的国旗，中国大使馆在这边要抗议。所以一中各表，你表不出来，你就不要告诉别人有九二共识了。
OK， 好，我想听听，等一下我听听曾志凯先生，曾宗凯先生您的看法，对于刚才周博士的看法。
谢谢。我想啊，国民党呢的说法就是一直在欺骗台湾人民的现况，因为我们现在现实，我们维持一个现状，事实上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算你说宪法是一国两区，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真正台湾人民的认知，就是看到我现在看面对的不是一个过去的中国，而是一个被中国共产党改造的中国。这样的中国统治之下的香港、西藏、新疆是这样的情况。试问哪一个台湾人会接受九二共识一国两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九二共识一国两制是两码子事情。 这就是民进党嫁接
的
本事。九二共识也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立场。不要活在真空的世界，你能跟中国大陆都完全不往来吗？
对不起，
我
们认为
就问
你跟中国大陆往来，中华民国就消失了吗？这才是一种投降主义啊！
你到北京
立立的稳站的阵，当然全世界想消灭中华民国就是两种势力，一个就在台湾的民进党，一个就在北京的共产党。
对不起，各位嘉宾，请听一下我一句话。哎，曾先生，请你等一下，我想为了因为大家如果同时说话呢，观众听不清楚，所以我想每一位嘉宾在其他嘉宾说话的一定尊重其他嘉宾说话的这个时间哈。那么我想因为刚才提到这个一国两制，我们知道从最近几次习近平的讲话还有中国官方的表态来看，国民党认可的九二共识好像对于北京来说已经不够了，现在北京要越来越推向一国两制的这个模式。我想听听周世杰博士您怎么回应这个问题，请简短一些。
我觉得这个就是民进党让台湾的战略的选择空间其实是越来越窄。就像我刚所讲到的这个问题，九二共识它有三个元素，我们还原九二年，一个就是刚杨先讲到的，两岸各自的宪法都是认为是一中宪法。第二个，这个谁是中国，大家内部自己、内外部自己去各自表述。虽然中国等于中华民国这件事跟现实的感知确实越来越不确实，可是台湾如果丢掉九二共识的话，是马上遭到这个。
周先生没回答我一句话，你到北京敢喊中华民国万岁吗？
九二共识，你没有一个能够现在取代九二共识一个更好的两岸可以敲门砖式的这样的一个通关密语。九二共识下，只要有中华民国容身之处，九二共识就有它的用处。当然，因为民进党利用中华民国来搞台独，所以共产党就干脆把婴儿跟洗澡水就一起倒掉了，所以他确实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当局现在对九二共识的解释确实窄化了。他以前是默认各表，但是强调一中，现在是否定各表，强调一中。那这个战略空间是谁把它限缩的呢？是共产党跟民进党。
好的，杨建立先生。现在是请杨建立先生来回应。
我觉得周先生一直没回答我一句话，就是周先生如果到了北京，敢不敢喊中华民国万岁？
我先问一句话，蔡英文敢不敢在台湾喊中华民国万岁？真正的问题是祸起萧墙，是台湾内部不团结，有人当了中华民国总统的位置，心里没有中华民国，说中华民国是个流亡
政。我不能替蔡英文回答，但是周先生可以替周先生回答。
我自己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不管到什么单位，我都是讲中华民国。
我没有看到，没有看到。
好，再听听周先生。
你可以以后跟我一起去开会。中华民国是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弟。
好。我想曾先生，我想回答，想问您曾先生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台湾是确实一直表示对岸呢不理解台湾人的这个心，但是我想换过来说，你觉得台湾民众在现在对大陆这种高度的不信任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是了解中共执政者的思维？就是刚才周先生也提到，要跟对岸的这个矛盾激化的话，你觉得中共最高层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的底线是什么？台湾民众对此，或者台湾或者是民进党吧，有没有充分的这个理解和认识？
我想哈，我们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为什么会有亡国感，就是因为觉得中共他这个独裁体制之下，他基本上他给我们画的限制是非常的清楚的，就是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然后看到这样的底线，中共没有弹性，为何台湾的国民党要说服我们要对中共保持弹性？中共这么没有弹性的政权，来要准备压缩我们在国际上的空间，打压台湾的生存，结果国民党还告诉我们还要忍耐，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年轻人有这么大的亡国感的问题。那我们再看到，我们现在来看这些中共的领导人，他们是属于独裁，他们要保护他们共产党的利益，所以我们看到在一国两制之下，他们包养的是澳门的模式，是这种直接极端控制的社会。那我们再看看香港的年轻人，为了争取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双普选跟言论自由，结果被打压成这样。当然我们会极力的要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去支持、相信民进党跟蔡英文，因为至少他们还让我们可以保有我们自己的独立性。如果选择国民党的话，你看看他们是维持现状、倾向统一的状况下，我们是不是要像以前陈玉玲事件来台湾，来中国人来到台湾， 人来到台湾，我们居然不能拿自己的国旗，试问一下周教授，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嗯，好的，周志杰博士，你有什么要回应的？
我回应的就是说，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在安全上靠美国，在经济上一定跟中国有所往来，周遭的国家都是。蔡英文呢说要保主权，他保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吗？过去这三年来，这四年来，他的维持现状维持了真正的现状吗？我的意思是说，好，我们现在就都选蔡英文，我们都有亡国感，然后呢，我们反中抗中，然后你要把中华民国带到哪去？你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我们加入联合国吗？我们要求美国跟台湾建交吗？你忘了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吗？你忘了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七九共识吗？全世界有多少国家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一中三段论列进去的？
嗯，好的。
我们要面对现实，中华民国的处境非常的艰难，但是我们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这个国家在1912年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全台湾没有人要接受一国两制。
嗯。
要统一也不是现在的事情，那会有亡国感是因为习近平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谈方案，让统一变成是一个现在进行式，这对台湾当然是一个危机，但是这个危机要怎么样不务虚是务实的去解决？你难道1月11号选完总统之后大家不要过日子吗？你怎么双方找台阶下？我请问小英总统，你要怎么论述？如果你现在调子放得那么高的话，你如果连任之后，你要怎么重新跟北京？你敲门的那块砖在哪里？
好的，好，周先生，杨建立先生，
抗中反中下去，你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
我听听杨建立先生的回应。
你自己愿意上战场吗？
周博士，
对，台湾这个两党之争都有它的困境。刚才我讲了国民党的困境。他所坚持的九二共识是一个事实上是谎言，九二有没有我不知道哈，事实上是个谎言。那么民进党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刚才周先生所讲的，他是一中宪法，对啊，他是这个他只不过就是说我现实上我统治不能到这个中国大陆，但是宪法还是一中宪法啊，就是说还是以中华民国宪法，是不是要坚持中华民国？我觉着我的观点是，当然应该坚持中华民国啊。这就是为什么我挑战周先生还有国民党敢不敢在中国讲中华民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现在我要问各位，周先生还有其他任何的听众，就是说，中华民国如果我们保卫它的话，保卫它的主权的话，它的最大敌人、最危险的敌人是谁？这个要回答，这个回答不了，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就是不称职的。OK， 这个问题不是我来回答，我希望台湾人民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对于中共来讲，你中华民国和台独都没有空间，因为你喊中华民国是他的内伤，你搞台独是他的外伤，内伤和外伤都有可能让他死，所以你们都没有空间。所以你不要认为你喊九二共识有空间，这就是我一直要指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想再听听曾聪凯先生您的看法，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很多周先生说要面对现实，那么我想我们知道这个海峡两岸实力的这个不对称，那显然是一个现实。你觉得台湾如果走民进党的路子，在应对大陆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筹码，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旗子可以走？曾先生，
谢谢。我想哦，我很高兴哦，因为我很多年轻的朋友都跟我说，今天台湾会被中国这样打压，被套在九二共识跟一个中国，就是因为我们当初太倒霉了，被日本人统治之后，又国民党又逃来这里，所以我们台湾人必须承受这些历史共业。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保护我们的民主自由跟经济的同的交流。但是现在有没有因为2016年因为中国的限制之后，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有下降？没有，因为现在2016年之后，蔡英文的治理之下，反而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是比2008年那时候马英九那时候治理的时候还要高，而且我们现在的观光客人数也没有因为中国的自由客自由行的客人被锁住之后我们下降，我们反而因为东南亚的客人来而提升。所以台湾在这个中美贸易战之下，我们要能生存，绝对不是只有像过去用国民党跟马英九那一套妥协的方式把台湾的经济锁在中国， 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嗯，好的，那么杨建立先生，我想我们刚才都提到民进党、国民党的这个挑战，其实我们知道，挑战最面临挑战的在两岸问题上是习近平。习近平现在他面临一个，就是说，因为蔡英文可能当选的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是一个共识了，那么他如果当选的话，对于中国的台湾政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很多人就觉得他会面临一个选择，就是说进一步施压，按照原来的思路进一步施压呢，还是说干脆开启跟蔡英文政府的对话？你觉得哪种可能性更大一点？
好，那我觉着蔡英文如果当选，就民进党当选，当然，不光是中共，很多的观察家已经把蔡英文当选看作是北京的失败，
对，
对吧？那他的反应肯定会继续以前的打压。如果不是更这个力度更大，在国际上这个打压，在这个宣传文攻武吓吧，会继续。但是过一段时间，基本上会趋于平缓。原因是什么呢？他每天说要这个统一台湾，统一台湾。实际上，从他的经济和这个军事能力，仅仅是大陆对台湾的话，他早就可以统一了。
对
对啊。但是为什么没统一呢？大家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国际因素。国际因素最主要的当然是美国因素。如果没有美国因素，就不会有他早就解决他的问题了。从江泽民时代，他就想把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他这个历史的攻击之一啊，后来就放弃了。那习近平肯定也是这样想，所以呢，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国际社会，是美国。那谈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话，大家这两年都在谈中国的渗透，每个国家都有他非常强的情报部门、情治单位，用台湾的话来讲，他们的情报、他们的资讯都指向了一个，就中国的渗透无处不在。难道这是假的吗？那台湾和中国大陆是同一个语言，而且交流又非常方便，这种渗透你能说是假的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台湾面临这个国家安全问题，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我们必须面对。那么讲起这个习近平对于台湾的回应的话，我觉得未来的四年，就无论谁当选，未来的四年对台湾来讲是最具考验的四年。因为什么？习近平是在四年内要争取做第三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争取第三届，在国内肯定会遇到各种的阻力啊，这种阻力可能会借着香港啊或者其他的事件啊爆发出来，形成一个这个可持续的一个反对力量，对他来讲挑战就非常大。所以这时候呢，他可能会用各种的政治危机来为自己这个化解他当时他在内部的压力。
对，
说台湾就有可能是他手中的一张牌。所以正好是在2023这两年，台湾的局势将会非常的紧张。我不认为他会真正的武力犯台，或者是统一武力统一台湾，但是呢，他肯定估计啊会做一定的动作，让台海的关系危机啊，他利用这个危机为自己重新的授权来做第三届。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四年是非常具有挑战的四年。
嗯，好的，听听周世杰博士您的看法。
我部分同意这个杨先的看法哈，但是我觉得如果蔡英文总统连任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机会之窗出现，我们必须客观这么讲，就是说我分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其实是中美关系，如果中美关系近期之内没有这种斗而不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说中美在签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后，现在因为伊朗的事情，美国对中东的这个事情要焦头烂额的时候，是不是中美关系需要缓一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蔡英文会面临一个，他必须要在竞选的时候，他把调子喊得这么高啊，意思就是说反中反得这么激烈，他自己要去找一个可能的台阶下，比方说，我用中华民国的宪政制度来这个处理两岸关系，他是不是要进一步讲，我用中华民国的宪政来定位两岸关系，这个就更接近那个九二共识里面两岸同属一中。但是你要民进党讲两岸同属一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用中华民国宪法当作一个护身符，所以这是为什么即使民进党执政，民进党的务实派执政，他也不可能丢掉中华民国宪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习近平会因为中美关系的大局跟他周边外交的这个影响啊，我觉得硬的会不会更硬，我觉得要看美国的态度，要看小英是不是愿意再拿出一块敲门砖出来，这第一点。第二点，软的是一定会更软，因为 即便蔡英文这个在任的四年当中，就陈如刚曾先生所讲的，台湾的经济有一个虚的成长，这个成长是两岸的贸易额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就像我刚讲，台湾的所有政党没有人不亲美的，台湾在过去70年来唯一的外交战略的目标就是不被美国抛弃。那台湾政党的差别只在于谁能够在亲美之下也能和中，也能跟中国大陆保持一个最基本的政治上的谅解，然后在经济上跟他维持一定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软的更软是用大陆还是继续用这种磁吸的效应，哦，吸引台湾的人才，吸引台湾的这个经济，把服贸协议用单边的片面的自己开始做这种行业准入的这样的一种那个，但是不要忘了 ECFA 在明年10年到期了，这是北京的一张牌，是经济上的一张牌，所以就是说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可能硬得更硬，在全世界更加巩固一中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没有错，但是这个东西会继续激起这个台湾百姓的亡国感，所以这硬得更硬他也要去拿捏，就是说现在北京来讲精准打击。
中间我们知道您的观点了，我想请曾先生来回应一下。曾先生，
我想那个周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经济上跟中国一样，事实上那你也要讲说过去几十年中国靠台商的这些投资，他也因为这样得到经济成长跟更多的技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双方互惠的结果嘛。但是是不是他们现在还需要台商？我们现在我个人是不觉得，而且我们来看到，从中美贸易战到现在为止，确实已经有很多台商要回流到台湾。蔡英文政府当然也有讲啦，就是有高达8000亿的投资要回流，那确实很多台商跑到东南亚跟台湾。所以在这个现实的情况之下，到底台商有没有需要再继续在中国这个市场再那么的耕耘跟用心？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好疑虑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蔡英文他这个四年当中，中共所有的打压，包括国民党现在说我们现在断了7个邦交国，事实上为什么台湾人民没有敢？因为这些邦交国跟我们的连结根本不大。我们重要的是跟美国、跟日本、跟欧洲、跟东南亚这些国家，事实上这些国家我们都是有办事处或者说商务代表处，就可以做一个贸易跟一个那个旅游的这些连结。所以基本上台湾人对于你就算再断10个国家，台湾人也没感觉啊。
好的，最后我想，因为最后一个话题这一部分就是讨论一下这个大陆渗透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台湾选举期间呢，大陆的操作和渗透是国际社会一个报道和关注的焦点。那么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大陆是全面的动用各种机制，国安啊、解放军、共青团、统战部，再加上海内这个台湾境内外的这个代理人在社交媒体的舆论攻势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攻势。我想听听各位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么首先请杨建立先生来谈一谈，您是对这个事情怎么看的？
这个中共在台湾的渗透是实实在在的。那我每年都要去2次啊，看到这个台湾媒体的状况，甚至街头上的一些活动的状况，和这个街上的人进行谈话，这个计程车司机谈话，你发现大陆的渗透无处不在，的确是实实在在是存在着的。就像刚才我讲的，在西方国家，在美国，这语言不通，到欧洲语言不通，它的渗透都这么的严重，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在台湾的渗透是多么的严重，我就不去描述了，很多的文章，我就只想谈一件事情，就是在香港反送中运动这个发起以后，我们和美国的一个这个网络技术公司进行合作，就是看到底香港的这个自媒体是这个他的状态是什么，来源是什么。后来这个人呢，他完全不懂香港问题，完全不是香港的专家，完全通过他的数字和来源进行分析，70%的自媒体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政府的控制。你想想这个数字，所以你不能够想象这个中国在各个地方渗透，尤其是台湾渗透是多么的严重。所以我再重复一句，就是台湾的安全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是哪个党 哪个人造出来的。
嗯，好的。周博士，我们知道台湾当局在这个选举权通过所谓这个反渗透法，那么在台湾的争议非常大。我想听听您对这个法是怎么看的？因为我们知道蓝营的说法呢是这个会伤害两岸的交流。
对，因为他等于给了政府一个空白支票，不要忘了当初蒋介石就是为了反共，以反共作为一个借口在台湾实行动员戡乱体制。民进党这个政党从党外开始，他存在的目的跟目标就是打倒国民党的威权统治，那他现在执政之后也是以反中抗中作为一个借口，然后来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个礼拜这个台湾的人民开始觉得台湾又有那种戒严的感觉，没事就被查水表啊，然后这个是批评政府跟两岸无关的政策，一个台大政治系的苏宏达教授就被以社会秩序维护法骚扰，大家就忽然想起30年前那个时候这个国民党还有戒严法的时候那样的一种统治的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小英这一招是失算了，因为国安无法通过已经够了，但是你还要快马加鞭，不顾程序正义，用多数暴力，在12月30日要透一个反渗透，这个就让国民党捡到了一把小枪，反噬了这个民进党自己。所以我们看这次的选情就很激烈，所以明天鹿死谁走还很难讲，说不定这个韩国瑜还有这个逆转胜的机会哦。那另外我也想补充一点，我觉得中国大陆在台湾的渗透当然有。就跟美国要做全世界的工作是一样，我也是本身是留美，但是留美的人你未必就会爱美国，你看了他的制度也有优点也有缺点，就跟大陆现在有些小粉红一样，他也到全世界各国去游历，但是他最终还是觉得可能现在大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威权的这种体制他觉得是不好，但是好像也没有别的更好的法子。我的意思是说，大陆如果在台湾的渗透是成功的，为什么台湾愿意统一的人越来越少？
嗯，好的，
这算什么统战的成效？
好，我们来听听曾先生。
所以我们台湾自己要有自信。
周博士，对不起，这部分时间不多了，我想请曾先生来对您刚才这个问话来，如果大陆真的是在渗透台湾，为什么支持在台湾支持统一的人反而越来越少？曾先生，您的回应。
我觉得哦，这个渗透，中共的渗透的方式啊，包括他统战的模式是非常的粗糙的，就像我们过去台湾很多人看到，长期以来跟中国在中国经商这些国民党的高官，这些所谓的买办，他们足足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赚了多少的钱，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买办的集团跟中国政府的合作，来享受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来在台湾帮中共讲话，事实上普罗大众并没有得到太多太大的好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看到这种统战的方式非常粗糙而且可笑，然后呢这一堆国民党的买办在帮中共讲话，我们台湾人民怎么可能会相信？所以他们后来在2016年之后更想用更细致的渗透，包括网络上的传播哦假消息哦，透过很多公庙系统村里系统来散播假消息。这也就是为什么2018年很大一部分民进党的地方选举会惨败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进党政府要来取缔这种假消息的讯息，一定要截断或澄清它对人民的破坏，要不然有一天我们会因为假消息而整个国家可能会被混乱，那就不是统战，那你就属于战争状态了，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好的，好，因为这部分的时间不多了，那么我们今天这部分的讨论呢就到这里。各位观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谈一谈亲美还是亲中，台湾如何抉择，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